牧师主作，这个重要的真理经文，儒家福音十六章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们的主所说的这几句话里包含了极宝贵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为什么同是神所尊敬的人，同是基督的门徒，却有些人度着圣洁高尚的人生，又有些人生活误会卑鄙到一种地步，几乎令人不能信他们是基督徒。他又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人的属灵的战场上战将前期越战越勇，为什么有些人与撒旦结账的时候弃教弃兵节节败退呢？许多人以为基督徒中有这样大的不同，是因为在许多大事上有了区别，其实不是在大事上，那是在最小的事上。一个信徒必须弃绝一切极为小的罪恶，他才能有圣洁高尚的人生。一个圣徒必须在极小的事上不向撒旦让步，他才能得到极大的胜利。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圣徒忽略微小的罪恶，他将来必定要陷在极大的罪恶中。如果一个圣徒在小事上向撒旦让步，不久他一定造你不可挽救的大失败。当他犯小罪的时候，他也许并没有想要去犯大罪，但在实际上他已经做了犯大罪的准备。当他向撒旦做尺寸的让步的时候，他也许并没有想要完全向撒旦投降，但在实际上他已经为自己铺好了投降的道路。神为人在圣经中教导我们不要向魔鬼投降，他只教导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魔鬼不怕我们不向他投降，他只怕我们不给他留地步。只要我们给他留地步，我们迟早会向他投降。没有一个基督徒甘心向魔鬼投降，但极度的基督徒给魔鬼留了地步。结果呢，他们虽然起初没有向魔鬼投降的心，但最后还是降服在他的权下。神知道这种危险，所以接着师徒教训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神不但教训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他进一步教训我们说，在雅各书四章七节，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别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对付魔鬼只能拒绝他，抵挡他，与他战斗。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却采取其他的办法，我们一定要败在魔鬼的面前了。魔鬼最喜欢我们主动大事轻或小事，他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犯大罪啊，但犯几样小罪并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不久他便领我们去犯比上次更大的罪。我们因为已经犯了一次罪，便很容易再犯较大的罪。结果呢，我们所犯的罪不但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对罪恶的敏感也越来越迟钝，自重陷在大罪中招来了大祸。魔鬼陷害我们的计策出了效，我们却造你了败坏了。我们都知道活体就口的事，每逢盛夏阴雨连绵山洪爆发的时候，湖中的水常会涨到比两岸更高，因此便泛滥到两岸，以致淹没田地、房屋、人畜、财物，沿河居住的人为防御这种水患，必在河的两岸用土做成堤防，筑河活水。 不用水流到地上面来。这种提防万不可有破口，如果一有破口，虽然驱除这一少量的活水从这个小口流到岸上，但不久水的力量便把巨口冲大了，不顾及消失，湖底便会被水冲开几丈几十丈，结果呢，湖中高出平地的水完全流到地上来，以致严重极大的灾害。在我们的人生中，罪恶就像夏天的水患那样可怕，我们必须做提防备它，不用它流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犯一次小罪，就如同湖体聚了一个小沟一样，若不赶快将它堵塞，没有多少时候便会成为不可挽救的大患。防水的人绝不轻或提防上很小的缺口，可看啊，许多基督徒一点不注意他们人生中很小的罪恶的缺口，也就是因为他们轻或那些像小的缺口一样的小的罪恶，他们整个的人生才被罪恶所毁灭。属灵的胜利也是从小事上得来的，一个很小的试探来到，如果你能得胜，你的信心、勇气和能力将要因此增加。在你遇见较大的试探的时候，便容易继续的得胜。反过来说，你在遇见小试探的时候造了失败，你的信心、勇气和能力一定都受挫折，你要软了下来。以后遇见较大的试探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人抱着一种极错误的看法，他们说因着一件小事牺牲是不值得的，到了遇见大事值得牺牲的时候，我们再牺牲那便有价值了。这完全是撒旦欺骗我们的话。这正好像是一队军兵和敌人作战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几十名敌兵的攻击，司令官说敌人来的军兵这样少，我们不值得牺牲我们的人力物力同他们抗争，我们暂时放弃这块阵地，推到后方安全的地带去，等到敌人发动千百名兵力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再分期抗战，那便有价值了。人或人听见这个司令官所说的话也不会表示同意。这个司令官如果不是胆怯无知，便是受了敌人的毁埋，准备将这阵地让给敌人。如果他是胆怯无知，他应当被斥责。如果他准备将这阵地让给敌人，他应当被处以通缉的罪名。任何人也会明白，如果敌人以少数的兵力来进攻的时候尚且不敢抵抗，不能抵抗，到了敌人以大量兵力来攻击的时候，若不是装备逃跑，便是实地投降了。假若在我们面前放着一张白纸，有许多人说它是黑色的，这个时候如果我坚持说它是白的，是不是热闹那些人，招来他们的恶感？有人对我说，你就睡得懂人也说这张纸是黑的，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这样做便不是任何人受损失，你自己却可以不大人的反对，并且因此与人和睦相处，有广大的机会为人服务，为组织见证，那是这么好呢？如果你坚持说它是白的，你不但又造了许多人的污感，而且又失去与别人中间的和睦，因此也就要失去帮助别人的机会，别人也要因为你这样与人一起而轻看你所侍奉的神，岂不知在哪一方面都受损失吗？这种说法昨天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便知道它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 这种理论极容易迷惑人，使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极大的罪恶。所以当白纸是黑的，按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按圣经上的教训说来，这实在是一件万分严重的事，因为这样行完全与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教训相悖。我们的主曾教训我们什么话呢？在马太福音5:37里说，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污在。请问明明是一张白纸，你却说它是黑色的，是不是违背这个原则？是不是违背主的命令呢？做主的门徒却违背主的命令，是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呢？何况我们的主在这个命令之后还加上两句要紧的话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污在。看见了吗？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再多说就是这边来污在。所以一个黑字或者一个白字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但是一张白字是黑的，这件事便万分严重了，因为这样说就是撒谎，就是违背主的命令，就是这边来污在，当然也就是现在大罪重量。一个基督徒现在大罪中却是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真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事是紧要的了。也许有人说，如果我说一张白纸是黑的，最多不过是我自己说一句谎，但这件事并不是人和人受到损害，也不只是神的名受到羞辱，相反的，也许因为我这样做能够消除别人对我的反感，因而使我能与别人和睦同处，我也能有机会多帮助人，又能使神因着我一人和睦相处的缘故得到荣耀，这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我总不能明白为什么你这样坚持说这样做是一件万分严重的事呢？我告诉你，我们不犯罪便罢，如果我们犯罪，就绝不会不使别人受损失，也绝不会不使神受羞辱，分别只是在早晚之间而已。我却问你，明明是一张白纸，你为什么要说它是黑的呢？假设没有别人说它是黑的，你是不是无缘无故说它是黑的呢？因为有许多人说它是黑的，你便说它是黑的，这就说明你怕得罪人。不肯说一张白纸是黑的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你尚且这样不敢得罪人，将来有一样极大的师堂领导你，你还能有勇气得胜吗？今日你因为怕得罪人便说一张白纸是黑的，将来有一天许多人说一个无辜的人是恶人，你能不能有勇气说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呢？我告诉你，你在今天没有勇气说一张白纸是白的，将来你必定没有勇气说一个无辜的人是无辜的。今天你因为怕得罪人今日说一张白纸是黑的，将来你也一定会因为怕得罪人，因而说那个无辜的人是恶人，一直陷害了他。你不但会这样待人，你也会因为怕得罪人的缘故否认你的主，出卖你的主。那个时候你也需要惊奇，你怎么会失败到这种地步，竟能陷害一个无辜的人，竟能否认并且出卖你的恩主。我却一点都不感觉惊奇，因为当你说那张白纸是黑色的那个时候，我就料到你迟早有一天要失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我看见这张纸是白的，我绝不说它是黑的，如果不需要我说话，我可以七口不言， 但如果要我随着别人说他是黑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我不怕为这件事得罪人后人，我也不怕为这件事受人后损失，冒人后危险。总是我必须为争一个白与黑，因而失去性命，我也觉得十分光荣，十分有价值。如果我因为不肯说一张白纸是黑的，一直失去性命，我深信我的死与斯蒂凡的死、雅各的死、贝达的死、保罗的死同样伟大，同样光荣，同样有价值，也同样得值得赏赐。我也深知道我必须在这件最小的事上得胜，我才能在这大的事上得胜。今天我不能说白纸是黑的，将来我才能不陷害无辜的人，不出卖我的族。今天我坚持说这张白纸是白的，将来我才能坚持我的信仰。属灵的战争也像属世的战争一样，得胜一次，勇气增加一次，下次更容易得胜。反过来说，如果遭了一次失败，勇气受了挫折，以后的战争便更难支持，是被节节败退，不知全军覆没和完全被俘不止呢。我们在基督的名下当兵的人，在这属灵的战场上，只能进不能退，只能坚守阵地，绝不能做一仗一次一寸一分的让步。是主所吩咐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无论怎么微小，我们一定要说，一定要做。是主不喜欢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无论怎么微小，我们绝不说一句，绝不做一件。我们必须看小事和大事同样重要，必须看小罪和大罪同样可怕。我们万不可受魔鬼的欺骗，因为小事没有什么价值，小罪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个重要的真理。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们必须看小事和大事同样重要，必须看小罪和大罪同样可怕。我们万不可受魔鬼的欺骗，因为小事没有什么价值，小罪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个重要的真理。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王明刚牧师主作，荣耀神的基督徒。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的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铲得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地下，是放在灯台上，去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着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荣耀神的基督徒不是每日只祷告三次的基督徒，不是每日只读几章圣经的基督徒，不是每一次会堂中聚会 一定出息的基督徒，不是对圣经中的要道都十分通达的基督徒，也不是开口就能滔滔不断地讲的真理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当中，也许有不少是真实信主的，也许有不少的是热心的，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不但不能是神的荣耀，反倒是神因他们受了羞辱，受亵渎。那些真能荣耀神的基督徒，那是发出光来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主并没有教训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每日祈祷三次，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也没有说叫他们看见你们每日都积藏圣经，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也没有说叫他们看见你们殷勤出席聚会，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也没有说叫他们听见你们滔滔讲解圣经中的真理，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所说的那是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自然祈祷读经聚会通达圣经中的要道，开口为主所见证，用真理教导人，都是基督徒人生中极重要而不可缺的事。但世上的人并不注意我们做这些事，他们所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行为，在基督徒人生中的各方面和各样事物中，与别人最有影响的就是基督徒的行为，与神的荣耀最有关系的也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我们所以要尽心祈祷，用功读经，殷勤聚会，追求圣经中的真理，也就是为要借着这些事使我们的人生更圣洁、更完全，更多得神的喜悦，更多荣耀神的名，更多使人得到我们的服侍和帮助。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领人归主，用真理教导人，也必须有好行为随着，才能使人受感动，受人接受我们所传所讲的。神看我们的心，人看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把我们里面的信心、爱心、忠诚、热情拿出来给人看，我们所能给人看的只有我们的行为。当然我们若不先有里面的信心、爱心、忠诚、热情，我们便总不会有真实的好行为。但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好行为，我们不但不能表示出我们里面所有的信心、爱心、忠诚、热忱，恐怕连我们里面是否真有这些也成为疑问了。说起来正令人叹息，不用提那些像兵一般的基督徒，就连许多很热心追求长进的基督徒，又何尝不是忽略了一件极重要的事呢？他们中间有些人主动祷告，用长时间祷告，不切祷告，禁食祷告，也有些人用功夫查考圣经，从长时间到启示录都用过极深的功夫，还有些人参加聚会比一般的人更殷勤，无论事物怎样忙碌，天经怎样不好，他们总按时到堂赴会。还有些人很殷勤为主做见证，在人面前吭吭谈论耶稣的事。另有一部分人只有口才，讲起圣经来口若鲜活，滔滔不断，而且当着世事日理唯唯动听。如果你只看他们迫切祷告、用心读经、殷勤聚会和听他们开口做见证讲圣经，你终会想他们一定很敬虔、很圣洁， 但就当当你与他们同处一些时候，你便看见他们也像一般人那样虚伪说谎，贪财好利，嫉妒闹横，离己生人，事父母不孝，待朋友不忠，奸离就挣钱，遇孩子退后，与人交接同处，总是戴假面，用手腕，用私地讲情面，看他们祷告读经，聚会做见证，你会以为他们像天使那样高尚，但一看见他们的行为，你便知道他们境遇那些属魔鬼的人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如果他们不那样日心祈祷读经聚会做见证，别人倒不太注意他们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那样热心，别人对他们的期望就特别高了起来。他们的没有特别高尚的行为，就会使神受更大的羞辱。经上人的犹太人曾有话说，罗马书2:24，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今天是神的名受亵渎的就是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在外面的世上特别显得热心的基督徒。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那样没有好行为，与领导他们的人所给他们的教训实在有很大的关系。本来他们在没有信主以前一向就深深地沉溺在罪恶中，到他们信主以后，虽然有了新的生命，但他们的肉体和肉体里面的那些罪恶还都照常存在。在教会中负责领导责任的人时常给他们各方面实用的责备教训提醒劝勉，他们还不免在许多的事上软弱跌倒，最终肉体的失约。如果再不给他们这样的教导，那种结果还看实相吗？自然教会的领袖应当将圣经中的各种教导讲给信徒听，借以增加他们的信心，鼓励他们的热忱，但责备他们的过失，指引他们行义路，那是一种最需要的事工。在使徒写给各教会的书信里面，都是先讲一些要道，随着就给他们许多生活中的教训，教导他们怎样侍奉神，怎样与人同处，怎样诚实，怎样圣洁，怎样谦卑，怎样忠心，怎样出家庭，怎样出社会，怎样顾念别人，怎样精神自己。今天所信仰纯正的教会领袖，有些特别注重救恩，有些特别注重语言，有些特别注重教会的真理，有些特别注重圣灵的恩赐，有些特别注重基督再来的应许。然而这些道理独有他们的价值，不过领导的人只注重讲这些道理中的人后一样，却不教导圣徒注意他们的生活和德性，就极容易使他们走到那种又热心又自私却没有好行为的地步。我亲眼看见有些信徒很主动传救恩，开口闭口总离不了十字架，然而他们的行为却与十字架的真理背道而驰。我亲眼看见有些信徒很用功研究语言，然而他们的人生却极像故事熟悉圣经的文士或法利赛人。我亲眼看见有些人很注重教会的真理，然而他们的生活却一点不像教会的元首基督。我亲眼看见有些人特别注重圣灵的恩赐，然而他们的言行却极属肉体，皆缺乏属灵的气味。我亲眼看见有些人常常讲论基督再来的这件事，然而他们的动作和生活却似乎告诉人说基督永远不会回来。这些人的头脑很发达， 明白真理很多，他们很熟悉圣经，他们的舌头和嘴唇也很熟灵，他们讲论起熟灵的事来真是句句动听，可是他们的生活却与他们所明白的真理或所熟悉的圣经并他们口中所讲的道大大相反，他们的行为也一点不像他们的舌头那样熟灵，教导的人是这样教导的，学习的人也是这样学习的，教导的人不知道这样教导是不对的，学习的人也不知道这样学习是错误的，因此热心的基督徒也许不少，可是荣耀神的基督徒却是了如存心了。我们的肉体真归渣，他不怕我们主动圣经中人和一样真理，他却最不喜欢我们追求金钱的生活，因为我们在追求圣经中人和一样真理的时候，同时还可以允许我们的肉体有许多的活动，但我们追求金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便大大的受到限制了。在教会中服着教导之人的人也不怕多讲圣经中的人和一样真理，但他们却不敢多责备信徒的罪恶，多教导信徒追求金钱的生活，因为他们如果责备别人的罪恶，他们自己必须先没有可责备的地方，他们如果教导别人追求金钱的生活，他们自己必须先有金钱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讲这些教训，他们有什么缺点还可以不拉人的主意，不受人的指责，他们一讲这种教训以后，便有千万只眼睛看着他们，千万只手指着他们，如果他们自己还有许多罪恶，是得把自己弄得满脸羞愧无地自容。再进一步说，如果他们自己有许多罪恶，根本他们就不敢也不能责备人教训人，因为他们责备人的时候，别人要翻身责备他们，他们教训人的时候，别人要对他们说，你再教训人的先教训你自己吧。一般信徒没有金钱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这种教训和领导，教会中所以缺乏这种教训和领导，是因为缺少金钱的领袖。古人说善人是国家的宝贝，我们也可以说金钱的领袖是教会的宝贝。还有一小部分教会的领袖，他们自己也许有很金钱的生活，他们因为别的信徒都像他们一样的金钱，他们自己诚实，他们以为别的信徒也都没有规章，他们很有爱心，他们以为别的信徒都像他们那样不自私，他们以自己的心猜度别人的心，他们一点不知道大多数的信徒是怎样的需要严厉的责备和生活方面的教训，他们自己有金钱的生活，可以追求一些较高深的真理，他们也就用这些真理教导一般信徒。一般信徒没有他们所有的那种金钱的生活，头脑里却装满了他们所有的知识，结果都长成了畸形的人，口里会讲高深的真理，会批评人，实际的生活却与圣经中的教训和基督徒当有的生活相去几千万里，同时他们还觉得自己比别的信徒强得许多，觉得自己比别的信徒更高尚更熟灵。在今天教会中到处可以看见这种可怜的信徒，如果你用他们所积蓄的教训帮助他们，他们还会批评你太肤浅，批评你程度太低，批评你不明白深奥的真理，他们以为那些生活中实用的教训都是小学的课程，他们这些明白深奥的真理的人在正道上都是大学校和专门学校的学生。 其实他们所领的森林和实际的生活，也许正是忙地爬行哇哇学画的七八个月的小孩子呢。对没有金钱生活的信徒讲深好的道理，只能把许多熟如地的信徒领到骄傲和志气的路途上。教导的人在这一点上真不可不特别注意呢。今天的世界上既需要有荣耀神的基督徒，既需要有实际生活中的教训，尤其既需要有金钱的生活，而且热心领导众人追求金钱生活的那种教会的领袖。多有一个这样的人，神的名便多得一份荣耀。